十四，守护家庭的心，他观察家务，箴言31:27。你还记得自己刚成为基督徒时的头几天、头几星期、头几个月时某些事情的细节吗？我记得，其中最令我觉得不堪回首的记忆，就是我当时对家务的漠不关心，因为我会一小时接着一小时地缩在沙发上看书，不停不停地看任何一本抓在手上的书。我很爱看书，阅读对我而言不仅只是一种嗜好或兴趣而已。而当我看书时，小凯瑟琳和小科尼则在房子里四处爬来爬去，全身上下只包着尿片，没有人管，也没有人教。十分令我感恩的是，自从基督进入我们家之后，他就开始动工改变。在每周三晚间，我开始参加教会为年轻的已婚妇女所开的查经班。在课堂里，神话语中的真理释放出大能来，翻转了我的婚姻。同时，我还在课程里读到一本叫《幸福家庭手册》的书，使我的心回转，也扭转了我家庭的命运。我一加入查经班，就开始用沙发的一角来做功课。其中有一课的标题十分怪异，它的标题是为什么要工作？我坐在沙发上，一页页地翻着我的新圣经，搜寻与工作相关的经文，以及神如此看重工作的原因。很快的，我就抓起了粉红色的荧光笔，画出神所给我的一个指引。他告诉我，我是他的管家。观察和工作，这个指引就藏在箴言31里所描述的妇人中。这段经文只是说，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读完这几个字后，我突然醒悟，沙发上的懒日子已经结束，但这是最后的一次，让我先理清一些观念。于是我伸手拿了几本吉姆的神学参考书，想好好查明观察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学到这里所用的观察，一指用有刺的树枝围成篱，比较像母鸟或是其他动物保护幼子的举动。这个动词的意思是积极的捍卫、保护、搭救以及照顾宝贵的东西。不仅观看细查，还要加以保护，使之存留。一个女人观察家务的方式，就是她保护、珍爱家的方式。这又是神赐给我的另一个目标。我警觉到，神给我的工作就是要我看顾、保护我的家，以及其中的成员。为了能更清楚地知道观察这字的定义，我们先看看诗篇5:3。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而在希伯来文里，警醒和观察是同一个字。诗篇的作者在早晨小心翼翼地向神祷告，然后留心观察，持续观察，一直留神注意着，盼望他的祷告能有答案。另外，观察在圣经里还用来描述一种人，他们被指派的任务就是观察。一旦出现神回答祷告的第一个征兆，就要予以回报。比方说，历史上曾有3.5年的时间，以色列境内不曾下雨，先知以利亚到加密山顶上，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间开始祷告，他恳求神降下雨来。当以利亚祷告时，他要他的仆人去看看天边是否有云出现，那是神回答他祷告的一个征兆。以利亚为求雨祷告了7次，他的仆人也跑去看了7次，直到神的回答出现。当我们祷告守护我们的家时，也要带着如同以利亚般的火热和急切。以利亚以及其他和他一样的先知， 乃是尽其一生来成就他们代表神所宣告的应许。我们建造家室并照顾其中的成员时，也应该要有相同的迫切。如此，当神动工、回答、祝福、改变时，我们才能看见并且欢喜庆贺。说得更明确一点，家中到底有哪些事情是你我应该要去观察的？也许你的明细单和我的一样，在我的家里，我负责全家人的安全、健康、环境卫生、居家清洁以及房舍安全。因此，我若出远门，我一定在冰箱门上留下指示，提醒家人晚上要记得锁门，因为那是我在家时的工作。我还负责家里的财务，除了记账、储蓄、管理、分配、花费，还要想办法开源节流。我也负责衣物的采买和缝补，存放家用器材的保证书以及售后服务契约，饮食的规划与预备。同时，我身兼家中日用品杂物的采购，以及储物间和冰箱的仓管。我必须监督全家人的营养均衡以及食物的选择，还要监控家中各类食品及饮料的食用期限及数量。我会注意日历，随时掌握即将来到的节日或活动，以评估家中长程的需要。在忙碌中，我也不会忽略家中成员的情绪或其他可能没有及时表达出来的个人需要。18世纪的知名牧师约拿丹·爱德华兹就极其门福，他还娶得一位时时观察家务的妻子。他以全然的信任把家中一切大小事务全交在妻子萨拉·爱德华兹手中。其中有个很特别的例子，让我们看看一个家务观察家的实力。有一天，约拿丹·爱德华兹正埋首研读，他忽然抬头问萨拉，是不是该收割牧草了。他是家中的观察员，也是负责工作的人。正因为他一直警醒守护生命中最宝贵的家，所以他能从容不迫地回答，已经割好了，两星期前就已经收进谷仓了。若是你能密切观察，随时维持家中各种运作的正常，这对家人而言是多么大的祝福啊。当家中一切的需要都在你的预期和留心观察中，甚至在丈夫还没想到以前，你就已经打点妥当，这真是成为一个帮助者绝佳的方法。该怎么做呢？我们在神面前要怎么做，神才会使我们能够有果效的照料所珍爱的家园？以下有几个步骤可以帮助你起步。步骤一，明白成为帮助者以及守护者是神对你的计划。如同箴言31:10-31所描述的，一个合神心意的女人，无论已婚或未婚，都会观察家务，拒绝闲懒。当我明白这不是我母亲的交代，不是我丈夫的要求，也不是我课堂上老师的教导，而是神给我的指示时，我感到如同当头棒喝，这个真理正是我的需要。我继而想到，在建立家庭之后，我还要治理家务，其中单单是初步工作所包含的范围，就让我对神所赋予我在家中的重责大任感到无比震惊。再者，神呼召我和你成为才德的妇人，这时我们在家中所扮演的角色又增添了一项挑战。才德这两个字是指道德和人格特质所表现出来的力量，但其第二含义强调的是能力和才干，而箴言第31所提到的才德妇人乃是兼具这两种含义的特质。整段经文的描绘显示，当他观察家务拒绝闲懒时，在他的勤奋不倦、他的活力、他的工作、他的手艺、他的成就中， 即展现出他优良的美德和品格的能力。当我注视这位优秀的妇人所绽放出的光华时，我领悟到我所扮演的角色真是必须才干与贤德兼具。然而神要栽培我和你成为才德的妇人，治理家务不过是其完美计划中的一部分而已。一旦我们有了这层了解，方向就不会错了。步骤二，开始观察你的家。当我学习观察时，我以为充其量就是瞄一下家里，我的努力和神在箴言第31章所描述的是全然不同的。所以我做了一个认真的同时也是痛苦的决定，要好好的观察家务，并且不吃闲饭。我稍后会分享一些管理时间的实际原则，但现在我要先谈谈左右着我所有清醒的时间，甚至我一生的一节经文，诸般勤劳都有益处，箴言14章23节。这个智慧足以帮助我渐渐脱去游手好闲的散漫生活，进而成为警醒的观察家。以下是我的做法。在一整天中，我不断地告诉自己， Lisa， 诸般勤劳都有益处，把每样工作分点分项地做，只要你持续做，很快就会做完。所以我一整天都持续工作，我会列工作明细单，还有日常作息表，甚至把休息和午睡时间都排进去。从早到晚，我手头上总有事情在忙。当凯瑟琳和科尼年纪还小时，我就灌输他们这样的观念，免得他们长大以后和我有同样的挣扎。所以举例来说，他们看电视的时候手头一定也不会闲着，如果他们在看电视，一定也同时在整理学校的笔记簿或包课本、清抽屉、烤巧克力脆饼、擦指甲油什么的，因为诸般勤劳都有益处。当他们在电视机前忙碌个不停时，我也是，我可能会看看食谱，计划下星期的菜单，读一些文章，从报纸上捡折价券，浏览杂志论文，或者有时候也擦擦指甲油。这种习惯于忙碌的训练结果是，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爱看电视，我们随时可以说看就看，说不看就不看。我们没办法单单就为了看一个电视节目而坐在椅子上，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吃闲饭。对我们来说，闲饭滋味不佳，但我们却知道要怎么把工作做好。就这个例子来说，神的法则成为我家中乱无章法、毫无效率的解决之道，使我得要做180度的大转弯。虽然如此，多亏圣经的教导，我总算是开始进行了。神的话在我身上动工，帮助我的心回转归向他的旨意和道路。他是信实的，他在你身上也会做同样的工作。步骤三，消除闲懒。我不确定吉姆是如何得到这张表的，但他递给我，如今我也要递给你。首先，用它来找出你日常生活中最容易占掉时间的闲事，然后再找回那些时间，用以观察和治理家务。以下是一些浪费时间的主要元凶：拖延、不恰当的个人计划以及行程安排、不速之客的打扰，包括突来的电话在内，但请注意，来自孩子们的电话不能称之为打扰，他们是你最首要的工作，也是最值得投资时间的对象。没有妥善处理受托的工作，没有善用电话，阅读垃圾信件，不注重时间管理， 处事的优先级不明确。这个星期你要拜读哪个元凶，使你更加警醒，成为家中更有才德的观察员。心灵回想，哦，我亲爱的姊妹和朋友们，我们一定要祷告，求神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目，可以看见他为我们宝贵的家园所规划的蓝图，开启我们属灵的心窍，叫我们明白我们家中的一切光景对他而言是何等的重要。不幸的是，能成为合神心意、充分展现家庭生活之美与目的的家庭真是少之又少。你明白神对你家庭生活的完美计划吗？你看得见每一餐饭的预备，每一张地毯的吸尘工作，每一件家具，每一块地板的擦拭，每一件衣服的清洗、折叠、整套，都有其无形的价值吗？你全心渴望付出治理家务和殷勤工作的代价吗？检视一下你的内心，对于你称之为家的重要地方，你的心态如何？你正在祷告，并且警醒仰望神所应许的荣耀吗？我的朋友金吉尔最近开始为他的家祷告，我们听听他的描述。每天早上当我晨更时，我会走遍全家，为每一个房间祷告。在厨房中，我祈求使我在里面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能表现出我对家人的爱。我祷告祈求每一个房间都能充满神的爱和保护，这样也让我对家事有新的看见，家事不再只是工作。我甚至会在打扫浴室的时候开心地唱起歌来，求神在你身上动一个开心的手术，求神开启你的心，把他对你家庭的心意充满在你心中，也给你足够的力量和热情来行出这份心意。